好，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午安。好，吃饱了吗？好，休息够了吗？好，喜乐吗？看得出来你们的脸好喜乐哈，每个牙齿白白的一片也都是白牙齿哈。好，那我们既然都吃饱了，我们心情这么的愉快，我们带着我们喜乐的心情，我们来做我们下午活动，我们来做一个祈祷。那请弟兄姐妹，我们先起立。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永远都在你的喜乐中。我们来到这里，来到你恩宠的位置上，你是这样的安排我们吃得饱饱的，睡得好好的，要一张开眼睛就是喜乐。主，我们为你所恩待的一切感谢你，赞美你。在这里我们也看到了我们很远的很远的弟兄姐妹，我们都能聚在一起，这是你的大能。主，我们也为这样的恩宠感谢赞美你。那我们也吃了远方不能来的弟兄姐妹所带来的食物，还有带来的祝福。主，这也是你的德能，我们为此感谢赞美你。那我们早上也聆听了你的圣言，在这里面你有很多很多的圣言，很多很多的启示，我想我们在你的光中我们都领受了。主，下午还有你给我们的神粮，我们永远都是觉得不足的，吃了还想再吃的。主，在这个下午，请你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睛、属灵的耳朵、属灵的心，来聆听你的圣言。我们多么希望日日夜夜都能在你的当中听你的话语，就像玛利亚一样，我们多么愿意匍匐在你的膝前，仰靠着你，仰望着你，听你口中所说的每一句话。因为你的话能成就我们，因为你的话绝不会过去，你说的必要成行，你给的，主，我们都要。就在这个时候，就在这里，请你保守我们一颗心都在你这里，我们能得到你更多的丰盛。主，你晓得，你晓得我们是多么多么的渴望你。我们知道我们的不相称，我们也知道我们何其的软弱，但是在你的爱中，在你的光中，我们无所畏惧，我们可以不断地跟你祈求，你也不断地俯听，也不断地成全造就我们。主啊，我们都要像那个十个你召教的童女，主，我们一个都不想遗落，请你恩待我们，保守我们，提携我们，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姐妹，还有在远方的弟兄姐妹，带着虔敬的心仰望你、投靠你的弟兄姐妹，主啊，请你让我们一个都不要落单，我们都在你的命定中，要与你同行，以后也要与你同在，共享天国的福乐。我们在这个地方聆听了你的所有的一切，享受了你所有的一切，主啊，我们用愿意永远永远这样持续的下去，你就成全我们，成就我们吧。我们这样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之名，阿门。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
你们喜乐吗？
喜乐。
你们有主的平安吗？
有。
有主的爱吗？
有。
那我们来一起赞美他，感谢他，敬拜他。
从心里喜乐与上主，我的头一 是天主。 在我们的心中，在我们彼此聚会中，在我们所生活的一切每一个部分，你的名都被尊为圣。天下人间没有赐下任何别的名字使我们赖以得救，除你以外别无救援。我也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一切阻挡我们认识你的人，怀疑的人，欺骗的人，谎言的人，骄傲的人，背离的人，控制的人，控告的人，瘟疫的人，疾病的人，害怕的人，主耶稣，一切跟你旨意不相合的人，我都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在你宝血覆盖下，命令这些灵都离开，不准回来。你的宝血要把我们生死诸福的罪洗成像羊毛一样的皎洁，像雪一样的洁白。在你宝血洗净下，我们就能有无愧的良心，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领受我们所需要的及时救恩，来充满从你宝座上涌出的生命活水。你将你宝座上涌出的生命活水倾倒在我们的心中，你圣神的活水就在这里浇灌，就在这里充满，就在这里涌流，就在这里滋养我们的生命。你圣神的活水光亮永无所尽，我们要在你圣神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借着你圣神的光明来把光明看见，我们要看见你荣耀的面，我们要听见你永生的话，我们要认识你是高至圣的名，我们是属于你的，我们感谢你，我们呼求你，我们依靠你，我们赞美敬拜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主耶稣，
主耶稣。
家请坐。主耶稣基督的名，在万有之上独占首位，这是真理。在永世，在天国，就只有他的名独占首位。在他国度里的人都知道这是一个事实。当我们真的让耶稣在我们的心中，他宝座安立，就是他讲话有分量，他是我的主。那么主说的话跟仆人说的话，谁的话算话？主说的，他是我的王。那么君王讲的话跟别人讲的话不一样，以谁的话算话？君王的话。因为他极其慈悲，富于仁爱宽恕，他没有按照我们的罪审判我们，是给我们悔改的机会，好使我们能够有一天真的心甘情愿的把自己交在他的掌管中。就是他是我的主，他是我的王，包不包括一切的事？包括啊。哪件事情你没有让他做主为王，那件事情叫出包，那件事情就是会有破口，那件事情就会让你受苦。那么都交给他，他有能力掌管保管我们，是比我们自己要管理还要好。我们有宠召，有命定，因为我们相信，我们知道。那么我们知道了我们的宠召跟命定，想不想去成行？很想。我们打开地貌的书，地貌的后书，地貌的后书第一章第十二节。我知道我所信赖的是谁，我们是知道我们所信赖的是主耶稣，我们知道我们所信赖的就是这天下人间所赐下的唯一的名字，让人赖以得救的主耶稣，除他以外别无救援。我们得救了，他也给我们位置，他恢复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活到起初，我们被他派遣来到这个世上，他所安排的道路，我们的命定。当我们回到了那个命定里，我们会非常非常的快乐，就好像一个乞丐活得非常非常辛苦，后来被发现了他是王子，后来被接回王宫，就做真实的王子，快不快乐？非常快乐。那他生活还可以用乞丐式的生活吗？就不能。因为我们的主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的父是永远的父，是天地的主宰。我们是他的孩子，我们就是王子，我们就是公主。我们要成长，我们要认识他，我们就是王爷，我们就是哥哥，我们要以他一同为王。他有保留让我们在他的旨意中奉职，有我们的使命。我们知道了，我们要深信他有能力保管我所受的寄托，直到那一日，就是到达他命定中我们生命的最后一日。为我们中有的人，就是他乘着云彩来临时，我们今生的使命就结束了，要进到在天上欢迎他，那是一个新的开始，真的进入他国度里的丰富了。而他的国度 正在降临在我们中。那么他是圣洁的，我们被召叫也是圣洁的，我们没有办法保守我们的生命，那么我们相信那保守我们的所承受的重召是主耶稣。第十四节第十三节，你们要以信德及在耶稣基督内的爱德，把我所听到健全的道理奉为模范，也就是主借着他的先知，借着他的宗徒，借着他的教师，借着他的师母，借着传福音的人，这五类人是天主赐给教会的礼物。这礼物是活的，不是死的，是活的宝贝。他们就把活的天主帮助我们认识，而他们所领受从天主而来的，不是他们自己想的自己做的，而是被召教得启示被派遣而传播的。那么这些话是主为了建树我们，让我们在基督内我们的身量能够成全，这是厄弗所书第四章告诉我们的，是一个成全的基督的身体。先要有了位置，有了身份，才可能在那身份上长成了圆满的身量。没有身份就不会长，有了身份不付代价也长得慢，或者也不长。我们要把主的话这健全的道理好好的当作模范的意思，也就是我跟这一个尺度若是不合，谁该改变？我。有人就是改变主的话，主的话，你们要宽恕人，要宽恕人，如同我宽恕你们一样。说主啊，是啊，但是除这一个人以外，主没说除哪一个人以外，这个人可宽恕，那谁不可宽恕呢？我们人有很多很多的想法阻挡了我们，但我们把主的话、主的光、主的丰富当作模范，那么我们就能够从那里再改变我们，我们就会活在他喜欢我们活在的那一个圣洁的没有瑕疵的，其实也是非常高的标准，我们是没有办法达到那标准，但是是他把我提到崇高的磐石上，而且依赖那住在我们内的圣神保管我们所受的美好的寄托。我们是靠着圣神来保管我们所受的寄托，我们没有能力保管，是圣神来保管，圣神来掌管。当我们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主，就是愿意他来掌管，愿意他来帮助。圣神的工作就是让我们认识耶稣是主，让我们翻到末世录第22章。末世录第22章，天使又指示给我一条生命之水的河流，光亮有如水晶。这圣神是生命的水流，这生命的水流是光亮的，而这一个光亮流到哪里，哪里就有了光，就让我们借着圣神的光明能够把光明看见。这圣神的水流光亮有如水晶，如果我们看着这一个房间真的很亮，可是有的地方比有的地方亮度不太一样，我的前面这上面有一盏很亮的灯，所以在这灯下面的是最亮，这边离灯远一点，离其他的灯远一点，相对来说这边比这边来的暗一点，因为灯的位置在哪里，所以越靠近那灯就越亮，因为这个灯有一个间隔，在间隔中间的亮度就比较不亮， 如果这个灯是连续的，全部连着，那是不是每个地方都一样亮，完全的亮？圣神的水流是连续的流，都是亮的，不管你在哪一个地方碰到圣神，都是完全的亮丽。接着他的光明就能把光明看见，而圣神让我们看见光，看见真理，他是真理之神，他就要把我们引入一切的真理中，这一切的真理就是主口中所说一切真理的话。那么圣神的工作是把我们引到真理中，他是真理之神。而这圣神的水流是从哪里流出来的呢？是从天主和羔羊的宝座那里涌出。涌出的意思就是很大量很大量很大量。我们希望这个光到处都是，它可以很大量很大量。我们希望这生命到处都是，它可以很大量很大量。这涌出就是不断的供应，不断的供应，它是生命的泉源。它是从羔羊的宝座那里涌出，是从天主和羔羊的宝座。宝座是指着王，他掌权，他安息坐在位置上，他所说的话就会变成事实。当主耶稣基督独占首位时，他的宝座安立在你的心中时，你就会在圣神的水流涌出的水流中，借着圣神的光明把光明看见，你会看见你的命定，你会看见很多奇妙的事。有一次我在祈祷，从羔羊的宝座上涌出的活水，我就看到活水从天上这样子涌流，非常非常的快乐看着活水。我就看着在活水里面有一本书，我在祈祷的时候体会到就是那圣咏139篇所说的那一本书，不是一般的书，是关于我们生命命定的书。而这书就随着圣神的水流就这样流下来流下来，当它流到一个地步的时候，我突然看到了这水流变成了一个没有凿过的石头。因为达尼尔先知书也提到了有一个地方有偶像，不是，就是拿布高做了一个梦，他看到了有一个像是金头银胸，后来有一个石头掉下来就把它碾碎了。达尼尔得到的启示说，这是基督的磐石，神磐石，天主的国度，永远的国度，不是世上的国度。我就看到那个石头从高山上一直滚下来，他在滚下来的时候就把所有的阻挡都排掉了，好像所有挡道那边的都排掉了，他走出了一条路在他后面，他还在那里滚，还在那里滚，他朝着我滚。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应该是很害怕的，可是那时我一点都不害怕，是一种平安跟喜乐。在平安跟喜乐，我就看到这个石头，我没有任何的害怕，因为我体会到那是主要给我恩惠。就在快碰到我时又变成了水，我就进到圣神的活水里，非常非常快乐，很快乐。我就看到有时它是石头，有时它是活水，而这石头会开路，它有它的路，它会带出活水，它会把很多很多的阻挡排除在外。这也使我想起这些年来他带我去过很多很多的地方，在很多很多的地方，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的需要，主有时会帮助我知道他们的需要是什么。有时真的有很多的阻挡，我纵使知道也没办法，其实不是靠我，是靠着主耶稣基督他圣神的能力。使我想起有好多的时候这个困难就被主所排除了，而且很多的时候讲什么题目我们就碰到那个题目的实质。有一次我们讲信心，那信心真的受到了极大的考验跟挑战，很奇妙，因为主把我们摆在那个地方， 我们觉得随时都可能聚会不下去，就是压力很大，已经有人在找我们，从前一站在找，那我们也没办法躲避，也就是说我们一唱起歌来，好多人渴望，好像也没办法小声唱。那我们如果到旷野里去唱也没关系啊，可是我们在的地方呢，周遭都是人，在一个村子里面，在一个菜市场后面的一个村子里面都是人，那么都是人，我们也有很大的一种渴望，愿意承行天主的旨意。当我们在那里聚会时，我们知道就是谁站在台上，如果公安来了或者谁来了，第一个就是现行犯，所以谁都不知道他上台的时候会不会是他碰到这样的有福的事。等他下台的时候，好像松了一口气，就是最为难的时刻过了。有的时候主把我们摆在这样的考验中，他会的，因为他说在雅各伯书第一章，你们落入大的试探时要认为是大的喜乐，大的喜乐是在大的试探中所发生的。你们喜欢有大喜乐吗？喜不喜欢？喜欢，其实就等同你也喜欢欢迎大的考验跟患难，其实是一体的两面。他在那个时候要我们知道，我们的信德是经过了火炼净的，而积存的黄金比积存的黄金还更讨他的喜欢。那是伯多禄前书第一章所说的。所以一到台上，当然要恳切的祈祷，恳切的祈祷，我们就是为这个而去的。当然主也没有要我们停止，我们就这样的在信心中。有的人是下来了好快乐，那个快乐很难讲，说不出来的，就是主啊，今天不是我喝这苦杯的日子啊。其实我们也都有，我也有说好像又想又怕，但是主良好的，你怕也没有用。那么你不怕或你怕，如果主现在没有要我们经验这个，也不会发生。只有我上上下下很多次啊，这是主粮给我的。在结束的时候，那神父就说，我为这件事情祈祷，恳切的祈祷，只要天主保守我们平安的能够从开幕到结束，我就心满意足，我就要跟他叩三个响头。他一讲完的说，既然我说了就现在，那是结束的弥撒的时候，他转过身来穿着祭袍跪下去，就磕了三个响头，全部的人都趴下去磕了头，磕得很快乐。也就是说很多的阻挡，那磐石都把它挡掉了，把它清掉了，很奇妙的，非常奇妙的。其实我们都是这事的见证人，二十多年来主召叫我们一起去过的很多不同的地方，我们中间有很多人跟我去过很多不同的地方，没有一次是主的名受羞辱的，对不对？没有一次是失败的。其实不是我们成功，是主为他自己获得了胜利，我们参与了主的凯旋的行列，是主保守我们直到今日还可以继续的跟着他参与他凯旋的行列，播扬基督的芬芳。这就使我想起这个神事是最近的，但是他解释了我过去的这些事实，也就是主让我体会到有时的磐石真的把这些敌基督的抵挡的或者是他喜欢的，他就开了一个路。当人真的高举他的名的时候，就变成活水，他们得到了滋润。因为厄泽克尔先知书也说，这水所流之处就带出生命、治愈，各式各样的发生。那么圣神的活水是从哪里流出的？羔羊和天主的宝座。如果你的心中有主的宝座，那活水就不断的在你的心中淌流，那喜乐的泉源 就不断的在你的心中弹流，在不断的弹流，不断的弹流，你的心会变化，会变化成为避所的花园，成为各式各样的丰盛跟美好，成为他的国度，成为很多很多，那美好的丰盛就要在我们的心中成为他的国度。主耶稣喜欢把这些好给我们，当你不听他的话，这好就没有进来。其实他的话一说，他的话是生活的，是有效力的，他只要一说出话来，整个的环境就变了，整个的就变了，他只要一说就变了。那么你听了信了，你的生命跟着向好的地方变，你若不听也会变，你会变得更心硬，你会变得跟他更陌生。他会给我们机会悔改，其实最后的时候你无可推诿，主没给我机会。也就是说，我们拒绝他的话，不是他的话没有效力，而是我们把他话语的效力排除在我们的生命之外。那我们听他的话，他的话也就是他的神，也就是圣神，也就是主耶稣。所以主耶稣他做主为王的地方是天国，他在的地方他的国就到那里去了。我们跟着他走，那么天国的福音，天国的威能也就这样的发生在那里。他会亲自把很多很多的阻挡排除在外。我是真真实实的说，我真的千真万确的说，若不是他我早都挂了，若不是他我活都不能活下去，若不是他我绝对是一个失败的人，若不是他我不能站立。没有什么可以夸耀的，完完全全是他的恩宠托着，但也是由我们愿意把自己交托给他，把自己交托给他。让我们翻到启示录第十一章，启示录第十一章，这是接着第十章所说的。第十章就是把主的书吞下去，讲到了主的书。我要再补充前面的神事，当那个石头好像要碰到我时变成了水，活水，可是我没有觉得那个是不舒服，就是好像我是应该活在水里面的。你们想说鱼在水里面会不会舒服快乐，会不会怕被淹死？不会。其实我们是需要圣神的生命，圣神的水流，很多的时候没有那种淹的，只有很快乐，很满足，很想，好像成了一个河，可以游泳的河，这样子在里面的游，不是只是一点点，很多。而就在那活水充满观念有水晶的圣神活水的浸透里，好像那本书也到了我的生命中，开始，我不能说我全部认识，至少比以前认识很多，而且这个认识是要一辈子继续去认识的。按照我生命的尺度，只能认识到一个地步，到一个地步，到一个地步。可是我渴望更多的认识，我渴望更多的认识。你们想，若翰不就是若望中途，他被提到天上，从末世录第一章描述一直讲。有没有他越来越认识，越来越认识，一直到末世录第二十二章，那么他是更认识，更认识，更认识。主会让我们对他的认识越来越深的认识。其实我们有无限量的空间持续的对他认识，因为他是全人无限量的丰富，所以我们可以继续的在这丰盛里，凡有的还要再给他。当你会听主的第一个派遣，你做完了跟他说，主谢谢你，你要我的工作我做了，他说那我让你再做一个。 又让你再做一个，那是他对我们的恩惠。所以他说是在善功中度日啊，那是复数，不是单数啊，是复数。有一个祈祷，我在近来也比较多这样的祈祷，主啊，今天的善功你让我知道，让我今天做我今天的善功。我星期天需要翻译，我不太会，就是把那讲员的英文翻译成中文。我祈祷主，这也不是我会很会做的，不太会做，但是这我相信是你今天给我的善功，你让我今天在这个善功中也得胜，求你帮助我一面翻译一面可以听得清晰。这个讲员我比较不习惯他所说话，所以那有的时候他不是第一次来，那我听有时候都听不是完全懂，有时候还问我女儿她讲些什么东西。那我这个星期天很奇妙，我一面要翻译一面啊，我觉得我几乎都懂了他在讲什么。我也求主说，主你让我不但听见听懂，还要懂他在表达什么，你要他表达什么，帮我怎么翻译呢？如果这是你要我做的工作，那我不能够，我如果不能够听懂我就不能翻译，那不是我讲，我讲我可以讲我懂的，那么他懂的他讲的是我要听懂才可以。所以主常常会让你每日的善功，他会帮助你，会经验到很多很多奇妙的作为。那很多的时候是有一个时刻跟命定，这108岁的姐妹是在今天要重生得救的，今天要归于主的名下的，是有定规的。我是要在1991年6月29号，不是偶然的，因为我们的头发他都数算过了。那么你的重生得救是偶然的吗？断乎不是。我们今天在这里聚会也不是偶然的，是我们要完成主的命定。愿今天的命定他的善功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都完成，我们愿意，就是非常非常愿意，在圣神内，圣神会帮助我们明白主在创世以前对我们的命定。我们要在圣神的引导中，在圣神内生活，就在圣神的光中认识主要我们做的事，也认识主不要我们做的事。所以在末世录第十章，我们上午提到了最后的那一段，若望中途听天主的话，把那一本书吞下去，他的口中甘甜如蜜，如同天主的话所说的，他的肚子就发苦。然后有声音说，你要向列国诸邦注意于人民和君王再讲预言。所以他愿意把很多众人需要知道的启示大量的释放出来，而若望中途所领受的不是为他一个人的，是为一群人的，一群把自己完完全全奉献给主的。我们看末世录第一章，末世录第一章第一节，耶稣基督的启示。末世录是耶稣基督的启示，是天主赐给耶稣基督，叫他把那些必须快要发生的事，有一些必须发生而且也快要发生的事，是一定会发生而且很快要发生的事，只是给自己的仆人们，就是天主父给耶稣基督的启示，是要耶稣基督把这一些必须发生的事只是给自己的仆人们。这里用的不是一个仆人，是仆人们，用的是 bond servants， bond servants 就是跟他订立了盟约，不会改变的。我活着也是要侍奉你，我死到天上去也要侍奉你，我一生就是要侍奉你的，这样的人。那万王之王以他同为王的人都是 bond servants， 因为那些王其实是侍奉一个最大的王。亚当最重要的事就是让一切受造物都知道天主是谁。 一个做父亲的最重要的是把全家带到主前，认识主才是主，才是唯一的主，天地的主宰。一个团体的权柄最重要的是不是把整个团体带到主那里去认识主。而这样的人是王，是仆人，先知也是帮的 servant， 因为他不把主的话改变，加减都不改变，你要我讲的我就讲，你不要我讲的我就不讲。这一些帮的 servants， 天主就把启示，必须快要发生的事启示给自己的仆人们。主耶稣就打发了天使告诉自己的仆人若望，他就打发天使告诉自己的仆人若望，接下来就若望说，若望便为天主的话和为耶稣基督做了见证，即对他所见到的一切做了证。那诵读和听了这些预言而又遵行书中所记载的是有福的，因为时期已临近了，他真实做了见证。那么这一些讯息是给一个人还是给一群忠信的仆人们？如果你是帮 servant 忠信的，就是给你的。其实这本书是指着在末后的时代你的工作蓝图，你的战争手册。你要知道，如果没有蓝图你不会建立，如果没有战争的手册你不知怎么打仗。这是末后有征战有建设，是要按照主的命定而做的。若望中途领受了，我们刚才看到要向诸民族诸邦国诸异民人民君王再讲预言，主会兴起很多的人传讲他的话。就是因为主要做这件事，特别是他倾注圣神在一切有血肉的身上，人充满了圣神会讲先知话，会明白主的话，仇敌就会有很多的假先知的搅扰，所以我们凡事要审辩。因为有假先知，我们就不能够把所有的先知都拒绝，所以说不要拒绝先知之恩，但要审辩，好的要保持，坏的要远离。这是得上六历前书第五章所说的，一切都要审辩。第十一章第一节，然后给了我一根长芦苇，他就领受了一根长芦苇，英文用的是 reed， 也用的是 rod， 当作测量杆。就是这一个 rod， 在创世纪梅瑟蒙天主的召叫，梅瑟软弱，他跟天主有一段对话。我们翻到创世纪第四章，梅瑟说他们不肯相信我，第四章第一节，也不肯听我的话，而对我说，上主没有显示给你。上主问他说，你手里拿的是什么呢？他回答说，是一根棍杖，这英文也是 rod， 跟我们刚才读的启示录第十一章那里提到的英文 rod 就是一根杖。上主说，你手里拿的是什么？他手里拿的一根杖，因为他是牧羊人，是用来牧羊的杖，或者是有什么用途的杖，就是他手中有一个他常用的杖。上主说，将棍杖扔在地上，他就将棍杖扔在地上，棍杖即变成了一条蛇，梅瑟一见就逃避了，好可怕。上主向梅瑟说，伸手抓住蛇的尾巴，他就伸手抓住了，那条蛇在他的手里又变成了一根棍杖。这是他手中的一个棍杖，而这个奇迹是主在向他讲一些属神真理的话，主在装备他要奉旨。后来他听了主的话， 他愿意成行主的旨意，他就拿着这根杖回了埃及。就在第四章第二十节，梅瑟手中拿着天主的棍杖，有没有？是同一个杖，前面那个杖在主的手中，这里称是天主的棍杖。他就用这天主的杖行了很多很多的奇迹，包括分红海。这杖代表着是权柄，代表着是耶稣基督的名，他把他的名赐给我们用，奉他的名驱赶魔鬼，奉他的名有很多的奇迹发生，奉他的名非常非常多的奇迹意思。因为他的名是至高的，名属灵的意义就是代表这个人，也代表这个人的性情，他的特质。你若是奉耶稣基督的名，耶稣意思就是亚威成为我的救主，他要救我，救主救我们的事实就要发生。所以梅瑟原来这一根手中的杖是他习惯要用来做一些事的，牧羊也好，是他工作的杖。当他把它扔到地上，他变成了蛇。那么看到蛇，怎么是蛇呢？原来不知道。如果你拿着一条蛇，怕不怕？挺怕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变蛇。那么变蛇，你好像要逃跑。可是上主说，抓住他的尾巴，那么他就变成一根杖。也就是当天主给权柄的时候，你要谦逊，你要知道这权柄释放的威能，你骄傲，它会像蛇一样的吞噬你，因为你有破口，你有生命的破口。骄傲把天主的恩惠用来骄傲，用来满足自己的私欲偏情。所以你要很谦逊的用天主给的权柄。有一个主非常重用的仆人，他行了很多很多的奇迹，他一祈祷几乎都是得治愈的。其中有一种病是他治愈的几乎都是成功的，就是瘸腿的、跛子、不能行走的、坐轮椅的，他一奉主名 一祈祷，那个人就可以起来行走。有一次在好大天主的恩惠里，在那个很大天主的恩惠里，他出来，他看着群众，那时他讲了一个话，他说，请看，世界都在我的脚前，好像人在朝拜他。这就是拿布高讲的一句话，你看我多伟大，马上神的审判就使他变成一只兽。当他夸耀他的伟大，他觉得别人的赞美敬拜是在归光荣给他，其实不是，人是归光荣给天主，不是你治愈的，是天主治愈的。当他这样说，窃取主的荣耀，立刻主的审判就到了。他就开始惊艳到有一个能力击打他的生命，他就开始弯曲弯下来，他再也不直不了他的身体，就变成了所有那些拘泥、那些得治愈的那些病，通通跑到他的身上。他最后死之前有悔改，可是他带着这个病，但他死后他的棺材都不能坐，棺材像个盒子一样整个扭曲。天主拒绝骄傲人，却赐恩宠给谦逊人。谦逊就是依靠天主，不依靠自己，不窃取天主荣耀。荣耀是人不能碰的，荣耀只能归给天主，荣耀只给天主。因为末世录告诉我们，愿一切的光荣、尊威、荣誉都归于你，一切的荣耀都是归于你。但是主喜欢把我们带到他的荣耀中，与他一同享受他的荣耀，但不是要窃取他的荣耀，而是感恩的心进入他荣耀的同在里。也就是 主给你权柄，你要好好的知道，谦逊的去拿这个权柄。这已经不是原来的账了，叫做天主的账，对不对？也就不能够随意的轻慢。那这账代表着主的名，代表着权柄。我们翻回启示录第十一章，因为顺服，主要你吃这书你就吃，主要你做这事你就做，主就帮助准备我们，是他的 bond servant， 知道在末后的时代即将必要发生的事，我们当如何，我们当如何。他说这一个账也是一个测量的账，测量就是你量什么就知道它到底长了还是短了，对不对？你量了，你说这个地方这个东西这个墙不够高，因为你量了，或者是太高了，因为你量了。他说这一个测量账，有一次我听到一件事，有一个工匠，他做了一些东西，他切割了一些，结果在装的时候怎么都是短的。他说我量得很清楚，我再量还是准确的。最后他就仔细的研究，仔细的找，结果发觉是他的尺短的，不晓得别人用了还是怎么样，锯了，把他尺也锯了一段，他没注意就这样子量。那么你的尺不准，是不是量出来全部都不准？其实就是我们的生命不准，我们量出很多主的旨意都不准。我们量出这是主给我的国度，这世界都摆在我的前面，一点都不准。你已经太离谱了，不知道。所以这个书就是主的话，主的话很精准。那么主又给这测量账，他说你起来去测量天主的圣殿和祭坛，计算在殿内朝拜的人，这个账就能够分别天主圣殿和祭坛。祭坛、圣殿以及殿内的朝拜的人，这三样，因为主的启示、主的光，你会知道什么是真的奉献的人，什么不是真的奉献的人。也就是说，你若是一个明智的童女，你会不知道糊涂的童女是谁？会。你若是个糊涂的童女，你知不知道明智的童女是谁？你就不知道。你若是一个真的帮 servant， 你知道谁是帮的 servant， 就是有盟约的这样的仆人。你若不是帮的 servant， 你就不知道。你若不是一个侍奉神的人，你就不知道谁是侍奉神的人。有很多的假先知，有很多假的，你就不知道。那么你若是一个真正奉献的人，你就会知道谁是奉献的人。这个知道，神要我们知道。那么他说圣殿外面的庭院要除外，就是圣殿外面就不要量了。圣殿的外面有外院，外院，外院里面有圣殿，你要量的是圣殿，可是外面不要量，因为交给了义民，他们必要践踏圣城，共42个月，有42个月之久，在外面的，不在里面的，已经要交给义民被践踏，有多久呢？42个月。那么这一个祭坛，我们知道祭坛是在圣殿的入口。你看萨罗满的圣殿，你看达味的会幕，也是圣殿的预象，是在入口的地方有一个祭坛。所以进到圣殿里面的入口， 就是奉献。罗马人书第十二章第一节，要把你的身体当作圣洁的，没有瑕疵的，奉献给天主。因为这个奉献，你就经过了这奉献，进到了他里面，也就是你是属于他的，你是属于他的，你完完全全是属于他的。你会知道他对你的召教的工作，你又会知道靠自己没办法做，非要得靠他，依靠他。而这一个依靠他，朝拜的意思就是从他那里来领受，从他那里来得着。你若是一个真正朝拜的人，你就知道谁不是真正朝拜的人。主耶稣在若望福音第四章他说，父在寻找真正朝拜的人，真正朝拜的人是在真理和心神中朝拜父。他在寻找这样，是在真理，真理就是耶稣，在基督内，是基督内，基督的家内，基督的奥体内，是圣殿里面，是他住所里面，不是外面，不是基督的外面。那么又在心神内，是在圣神里，圣神帮助我们明白哪里需要悔改，圣神帮助我们知道基督对我们的宠召是什么意思。你若量得出，你就知道你应该如何行，如何做，对不对？如果你知道你要跟他一样的长度，那么你的切割就会一样的长度，因为跟这个尺量出的是一样。它会让我们知道我们哪些地方需要他为我们动属神的手术。大司祭要拿着刀把我们分开灵跟魂，骨骼跟骨髓的分离点，他会为我们动手术，他会保守我们，他会洁净我们，把我们心中的偶像去除，把我们心中的胆怯也去除，把我们心中所有跟他这一把尺不合的，他都在整理。殿外的就已经交给了义民被践踏，这个时刻会到。当他到的时候，你又在殿外的就蛮可怜了，很可怜。你又在殿内的，你就被蒙保守，他在保守。那么好像把他的殿，他的家怎么这样子分开了，本来是不分开的，那为什么这样分开？是因为人的堕落。本来约柜跟会幕是在一起的，以色列子民一直犯罪，后来约柜离开了会幕，就没有再回去了。约柜到战场上去被腓勒斯特人抢走了，可约柜自己会保护他自己，腓勒斯特人很多的灾殃。所有侍奉神的人，侍奉天主的人要知道，不是你保守保护他，是他保护我，是他保护我，是他看得起我，为他的真道作证舍弃性命。但是不是保护他，偶像才需要保护，他不需要保护，他亲自保护他自己，他也亲自把他的保护呵护我们，让你跟随他，他的爱拥抱你，预计到不了你的身边，灾殃不能临于你，因为你是在他内热心生活，在他爱的怀抱被保守的。经上说，审判从天主的家中开始。这里就看到了殿里面的跟庭院的就被分开了。这个分开在起初天主就预言了末后，天主做的工作在起初第一天，上主的神在水上运行，天主说了有光，有没有？天主说有光，经上讲说光跟黑暗就分开了，黑暗跟光明就分开了。他第二天又说天上的水跟地上的水要分开，是就这样成就了。他每一天所说的分开， 就分开了。主耶稣说在末后的时代那一个收割的时候，柚子跟麦子是不是要分开？要分开了。而在长的时候说不要除掉柚子，免得伤了麦子，就让它一起长。其实开始的时候也比较不容易分得清楚，免得伤了好的，因为我们还不够成熟，主保守我们没有在审判中。可是我们到后面就越来越清楚了，是柚子分到一边要用火烧，是麦子要收到它的谷仓里，那捕的鱼，好的鱼跟坏的鱼要分开。所以这个分就是它的审判，到末后义的跟不义的也要分开，黑暗跟光明要分开。而主已经开始在洁净他的家，也在分开什么是一个假的，就是不让他在他的家中工作的。我听过有一次看过一个文章上讲了一个叙述，我觉得还非常传神的。他说有的时候天主不分的我们要分，天主要分的我们不分。所以在南北战争之前，在美国他们对于皮肤的颜色是分得很开的，就是黑人跟白人是分开的，他们去的餐厅是分开的，他们去的学校去分开的，连去的教会也是分开的。黑人的教会白人不屑去，白人的教会黑人是不能来。有一个皮肤是黑的弟兄，他说我们教会有好多困难，因为我们受教育都不多，那不知道我的主人他们白人的教会里面他们怎么样管理这个教会，管理这些神的事业。所以他很想知道，有一天他就偷偷的跑到白人教会的外面，他不敢进去，他就从窗户外面在巷子里面看看，怎么看他在里面也在吵吵闹闹吵吵闹闹。而他看着看着也很困惑，耶稣就在他旁边显现。耶稣显现，他看到耶稣好快乐哦，他就说主耶稣你怎么在这里？那耶稣就问他说那你怎么在这里？你很想进去吗？他说我很想进去。那你为什么不进去呢？又很想知道他们说什么做什么，那你为什么不进去呢？他主啊，你一定知道，因为我的皮肤是黑色的，他们不让我进去。主就回答说他们也不让我进去，所以我也在这里看。这是老底克亚的教会，主在门外敲门，他们很骄傲，我发财了，我什么都不缺，非常骄傲，把天主的恩惠。可是主在门外敲门，开门的是有福的，而且他说你是瞎眼的，你是贫穷的，你是赤身裸体的，你要向我买眼药付代价，看得准，这个账看得准，你要付代价得到白衣遮掩你的羞耻，你要付代价向我买极纯的黄金，那得胜的要与我一同坐在宝座上。所以不是一个建筑物，也不是人所分的，天主分的是谁是属于他的，谁是不属于他的，谁是义的，谁是不义的，而不是人用各种方式。所以我们要让天主帮助我们知道他的标准，知道他的尺度，可是不是用这个来审判别人，而是用这个知晓我们当如何去帮助在殿外的人进到殿里，不要在那里耗时间。而在殿内的人要以感恩的心，不要骄傲，好好的准备，因为还没有到中期，这只是一个过程。可是在殿里跟殿外就很不同了，那个时候非常不同。
让我们翻到马拉基书第三章，第十七节，在我行事的时日，就是他要开始审判行事，他要分别圣的与俗的是不能够一样的，是分开的，正义与不法是分开的，光明与非黑暗是分开的。万军的上主说，他们是属于我的特殊产业，那不是殿外的，交给义民的，因为他们不做主的产业。那么真的是完全把自己当作活祭的，必须这样才能进到里面。我要怜爱他们，有如人怜爱服侍自己的儿子们。主对殿内的人非常非常的怜爱，主对殿外的人是有一种非常非常迫切的渴望他们悔改，而不在表面。主不是不爱法利赛人，而是法利赛人一直拒绝主的爱，拒绝主的光，因为他是爱，他爱所有的人。可是听了话而遵行的人是有福的。你们将要重新看出义人和恶人，要重新看出了，就是有这一个测量的杖，他开了你的眼，非常精准的看见义人和恶人。恶人会把主的家变成了贼窝，在那里犯罪，义人会在那里迎接主的荣耀降在他们中。因为主的家是他的家，他如果住在他的家中，他是荣耀的主，他的荣耀就在他的家中。当初神为他自己拣选一个住所，他给了梅瑟如何做会幕，就是他要在人中间徘徊，在人中间行走。他爱我们，想要跟我们在一起，可是我们不解，他为他自己准备一个圣洁的地方。梅瑟完全没有改变他的尺寸，会幕的每一个东西都是按照山上的式样，天主的启示而做的。圣经讲说，当这个会幕盖成的时候，天主的荣耀就降在会幕里，充满他的会幕，而且一直在他们行走中，天主荣耀一直住在这会幕里，带着他们。而这荣耀是所有的以色列子民可以看见，白天的云柱，晚上的火柱。他在末后的世代要准备这样子的家，他要用云柱跟火柱带着我们走末后的事这一段路，他要用很多奇迹异事，他要给他的杖赐给你们，他要把他的名让这些真的是他的仆人，圣洁的仆人，奉他的名祈祷所说的话，会有事情发生的。因为他说，你们在天上，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就受到捆绑；你们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就得释放。这是说，当你们彼此相爱时，同心合意的祈祷，我们会知道他的心。其实按照 Amplified Bible 是在祈祷中，我们知道天上是什么旨意，我们把它说出来，事就成就了。可是天上把这个权柄给了地上，让地上去说出这件事。天主可以分红海，可是要等梅瑟举手。这就是天跟地天国的原则，他在等着地上有人说出他的旨意。那么你知道天上要捆绑的，你就衷心的说宣告，就被捆绑了，天上也捆绑。你知道天上要祝福的，你也按照同心合意的奉主的名说出来，就是这棍杖这权柄所说的，就被捆绑，就被释放，就被治愈，就被很多的奇迹意识。因为主说，在马古福音第十六章， 你们要向一切受造物宣传福音，信的人必有奇迹跟随着他们，奉他的名驱逐魔鬼，手按病人身上可使人得痊愈，那么吃了什么致死的毒物也不会受害。接下来就说他们就按照主的话到处宣讲福音，主就以奇迹相随证实他们所传的福音是出于他的，这是天国的福音。你会看出义人和恶人，服侍和不服侍的天主的人的区别是不同的。看那日子要来临，势必如冒火焰的火炉，所有骄傲的人和作恶的人都要成为禾秸。不论你在教会里有多高的一个 title， 就是人的尊称，可是你需要有这尊称里的实际。你说可尊敬的，那你真的是可尊敬的吗？必须是事实，因为天主不看情面，他知道众人的心。审判已从天主的家中开始了，他已经把一些那不悔改的还在那位置上的人，他在动作了，他真的在动作了。有一天一个视频我看到了，很震惊，别人给我看的，好像是在非洲还是什么地方，一个侍奉主的不晓得是牧师还是怎样，他就在那里讲话讲话讲话，就是讲话，就是一般好像讲道，也听不懂他讲什么。过一下呢他就坐下来，他在讲台旁边有个椅子，他坐下来，坐下来他就这样躺下去，他就再也醒不起来了，天主把他的灵魂收走了，他是死在讲台上。别以为他在圣城内休息，但愿他休息是安息，神的审判来了。而在职份上犯罪的比较严格啊，是比较严格，可是主把你摆在一个职份上不是为了犯罪，我们也要为这一些在有职份上的人祈祷，求主保守我们谦逊的承受他的圣旨，因为他不愿意让他的羊一直被这一些就是吃羊肉喝羊奶就是不爱羊的人，不像他的牧者。因为圣经有讲，旧约有这样，新约有没有？凭良心讲是有啊，真的是有。他给的恩宠的时代已经到达了国度他审判的时代，天国就是因着审判，没有审判就没有天国，所有的败坏都不处理，那不会有天国。他是吞噬人的烈火，所有骄傲的人和作恶的人都要成为禾秸，那一天他们必要被烧尽。万军的上主说，不给他们留下根和枝条，因为你们这些敬畏我名号的人，正义的太阳要升起，因为正义的太阳要把光显示出来，好以自己好事见与的光芒普施救恩。你们必将出来蹦蹦跳跳，有如出杂粮的牛犊，牛指的是侍奉，那么蹦蹦跳跳就是侍奉很有能力的仆人，而在他的殿内朝拜他的人会得到他很多很多的恩惠跟供应，而是非常有活力的。你们要践踏恶人，因为在我行事之日，他们必要如同你们脚下的尘土。所以在殿外有两个先知见证人，在殿内有很多他拣选召教的人。在那一个时代，我们再翻到末世录第十一章，殿外就不凉了，在殿内的是有福的。那么主愿意我们都进到殿内， 就不会受到义民的践踏，我们要在殿内就不受到义民的践踏。我听说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在新加坡的教会，那牧者有很多的会众，他这样教导的，666的受记受的印记会来，因为不盖这个印记就不能买不能卖，天主知道你们需要买卖，否则你们活不下去，天主知道你们的心，没关系的，去接受他的祭吧，天主会对他说的话默然什么都不做，永远都不做吗？他使人跌倒，主也说那使人跌倒的还不如那个石头套着他的颈沉到海里去为他更好。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们这些侍奉你的，我们每一位，我们以敬畏的心谦逊的心走你的道，坚忍的行走在你的道路上。主耶稣，给我们悔改的机会，如果我不悔改硬心，就求你收走我的性命，免得我以为是在侍奉你，其实是在犯罪使人跌倒。以前别人不注意我，今天因为别人注意我尺度更高，以前我跌倒是自己一个人跌倒谁都不知道，那我今天跌倒比较严重啊，所以我不愿意，我宁愿选择死，不愿意选择带人去跌倒。主，只有你有办法保守我们的生命直到那一天，到那个时刻，这就是地貌的后书第一章所说的，靠着你的圣神保守我们直到那一日，而你的圣神是光，让我们常在光中被洁净，而不是在黑暗中迷失了眼，弄瞎了，被黑暗的灵用弄瞎了眼而都不知道。最可怕的是你真的不知道，非常明显你不知道，你是在殿外带着一群人不进圣殿，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你是迷糊的，这是一个很让人敬畏的事。我不知道的，所以我不知道，那我知道的我有办法，我就不愿意这样子。但是至少我们要有一个不愿意背离他的心，对不对？他会看着我们这颗心帮助我们的，他不是一个不怜悯人的，一个不同情人软弱的大司机，他同情我们，但是他是圣洁的，他对于罪他必须要除灭的，因为黑暗与不法，光明与黑暗不能够有股有份的，你们不能又侍奉天主又拜偶像，对不对？不可以的，这是不可以的。那侍奉还是真的还是假的，也不是人多人少的，你使人跌倒，你讲的话跟主的话起冲突。所以我们在末后的时代一定要把主的话当作严格的标准尺度，他会量出要改变的是人错误的话不足的话，那么主的话是完全的。他说四十二个月，是不是四十二个月一定会发生殿内跟殿外的不一样？有一天你会看到这一天可能也不很久，就是堕落的教会会被世界所践踏，他们没有在这个尺度的保守里，可是在那之前主要我们把自己交给他，其实我们本来就是应该奉献给他的。他说这才是堪当的敬礼，堪当就是理所当然的，我们是属于他的，被他宝血赎回来的，他是给我们选择把自己交给他，我们就要这样选择。趁着有光的时候要回应光，趁着有选择的时候要选择，有的时候慢慢慢慢就没有机会选择了，因为越来越不容易。我讲一个真实的事，当1997年主召叫我把工作辞掉跟他去探险，主给我的选择是两个。他说如果你继续做这个工作，我会祝福你更多的祝福，比现在祝福还多，直到你退休。如果你现在辞掉工作，我就带你去探险。 我做过这见证，你们很多人都听过了。那么我知道主的旨意是让我选择把工作辞掉，他带我去探险，可是他不要为我选，他这是我的旨意，你问我告诉你，但是我愿意你活得好比你侍奉我的好我更看重。如果我不是心甘情愿的选择去侍奉他，我就侍奉不好，那还不如他喜欢我活得好。其实他是给我选择的两个好里面，两个都是好的，没有不好，两个都是好的。但是如果我选择了第一个留在公司，现在大概是我退休的时候，我可能钱更多了，我可能事业的成就更多了， 我离开公司的时候大概有50个专利，那现在一定是超过了，一定有很多很多的掌声，一定有很多很多的人间的奖，因为无论是每一年都得很多的奖，因为这是天主的祝福，我知道是天主祝福，他应许说要继续的祝福我直到退休。如果我退休了，我那样选择，我所失掉的这些我都不知道，对不对？我完全不知道，我也不能知道，我知道了以后两个都没有。我既选择了不跟随主，我一直活在后悔没跟随主。其实我这两个选择都不是犯罪，因为他给我选。那么他给我选的是真的让我选，我选择了那个把工作辞掉，我现在好高兴哦，因为我选了以后我才知道哦，原来这么好。那么这个选择跟那个选择的好是天跟地的差别哦。其实我选择了第一个好，天主是把两个都给我，他又保留我在那边一段时间，更多的我不该得的一些丰盛，人间的这些肯定专利还在继续的，奖金还在继续的。天主给我们选择死，我们要选择上好的，上好的，选择最好的。如果我当时没这样选择，我现在也就不能那样选择了，我是退休来侍奉他，而不是原来离开工作来侍奉，这是两回事。我不是鼓励说你们每个人退休，这是两件事，是主召叫你继续工作，还主召叫你退休。其实在之前我非常不想做那个工作，我想要离开那个工作，我就体会到说主的时间没有到，我必须要在那里受历练，真的是苦不堪言，但是是他的爱历练改变我。如果没有前面的历练，就没有后面，我不知道我怎么样可以承受他的火，因为他是吞噬人的烈火，他是圣洁的主，他要我们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也就是当主给你一个上好的抉择时，你要选择那个上好的抉择。有的时候这个抉择是一个 window， 就是超过了，有的时候我接到或者我们公司给人一个很好的工作，我聘请你很好的事业，会加说一个月内或一个礼拜内你要回答，否则这个工作不等你。其实我的老板都是这样，他说好的人是不找工作的，是我们要去礼聘的，所以他去会礼聘，我们随时要礼聘那个好的。那么真的好的人他会说你很优秀很好，如果我聘你，我给你这样子的条件，你会接受吗？对方如果不接受，他根本就不给这个聘书。你会接受，我相信你，聘书很快就给你。也就是我们要准备好我们自己，主一召叫我们就要在善工中度日，对不对？我听到一个见证，有一个姐妹，她非常爱主，很爱主，她在祈祷中，有一天她祈祷说，主，今天的善工你的命定，求你让我知道我要做你在今天对我的命定。她就是一个平常的一个老太太，她也是一个人生活，可能先生过世了，她去超级市场买东西的时候，主就跟他说，你看到前面一个老先生吗？他说看到了。他说你去跟他讲我爱他， 他说我不曾做过这个事，再说这是男的，我是女的，虽然年纪很大了，可是还是有这一种他习惯性的男女授受不亲啊。再说这个话有点突兀啊，什么耶稣爱你好像很让人误会。他说主，我一定是听错了，这是一个太奇怪的事。可是圣神的催迫继续又催迫他，祈祷说主啊，这真是你吗？主说是我。他认得主的声音，主的羊听主的声音，主的羊认识主的声音，他就鼓足了勇气去跟这位弟兄说，弟兄你好，你可能会觉得我跟你讲的话有点突兀，但是是主耶稣要我亲口跟你说耶稣爱你。那个弟兄就开始哭泣，他在哭泣中他讲了说，你知道吗，我求主呼求他，他不应允我，我的痛苦走投无路，我怎么呼求他都听不到他的答案。我就问他说你爱我吗，还是没答案，静悄悄。你真的爱我吗，真的没答案。你到底爱不爱我，还是没答案。他说主，今天我再得不到这答案，我问了很久了，我就不要活着，而且我也活不下去了，我无法活下去，我去百超级市场，回家我就结束我的生命，我就结束我的生命。结果呢，他跟他姐妹说，我知道耶稣爱我，我不会死，我不会死。那你知道吗，错过今天他就结束他的生命了。那么不认识主结束生命的人是去哪里？你如果真读主的话，就是去地狱里，永远不灭的火。主不愿意我们上网，主为我们安排了很多的善功，可是这姐妹也得到了很大的鼓励，这弟兄也得到了很大的鼓励，主是让我们得到很大很大的鼓励的时刻，要我们在善功中度日，要我们就在他的恩宠中度日。那外面跟里面是有差别的，属基督的跟不属基督的，在基督内跟不在基督内是不同的。你这在至高者护佑下居住的人，你就是没问题。你若不是呢，那么就按照自然的律来说吧，防不胜防，灾殃是防不胜防的。你怎么小心，你都做了你该做的事。现在有这瘟疫流行，有人真的勤洗手，什么都做了，所有都做了，什么都做了，可是还是不知道，也没有人告诉他他确诊了冠状病毒。我们真的最需要的是主耶稣，其实不论在什么时候我们都需要他。这一些考验困难是让我们回心转向呼求他，依靠他。他极其慈悲，良善宽仁，他会对于呼号他的人施予救恩。那外面呢，我就打发我的两个见证人穿着苦衣做先知劝勉人，共1260天，也就是42个月，也就是3.5年。外面有两位先知，这两位是立在大地主宰前的那两棵橄榄树和那两座金灯台，他们是世界的光，而灯台里面要有油，是除了我们有主的话还要有圣神的油。主的话已经圣神的解释就发亮光照，他们是两棵橄榄树，是立在上主前的，就是跟天接通啊。撒迦利亚先知书也提到了这个意象， 就是那两棵橄榄树的油供应的金灯台。他们从天主那里得到了从天上来的圣神的能力跟富有。假使有人要谋害他们，必有火从他们的口中射出，吞灭他们的仇人。所以谁若想谋害他们，必定要这样被杀。在那一个时刻，会有好多好多来世的权人，天国的权人，很大的奇迹要发生。天主要用在外面的人带着这样的恩赐为他的福音作证，可是也是极艰难的，因为很多的阻挡，很多的考验，里面的人要为外面的人祈祷。其实这个属灵的律去外面去服传的，也是到一个危险地方去服传的，要有很多里面的人在感动中为他们祈祷的。有很多人为我们祈祷，我们也经验到主福听我们众人的祈祷，那么我们也要为别人祈祷，我们要为众圣徒祈祷。所以拿着圣神做利剑醒悟祈祷，要为圣徒祈祷，为保禄的时代，为圣保禄宗徒，为其他的宗徒，而今天要为那真的侍奉主的人祈祷。我们有使命，我们跟他们在一起，要一同经验到这个幕后这一个时刻，也就是外面有很多的灾难，里面外面人是不知道里面是怎么样，可里面的人会知道，就是主把更多的启示丰富，他会带着你如何祈祷，他会使得一个只是一个姐妹，老姐妹，却使得一个老弟兄当天要自杀的转为了喜乐，碰触到天主的爱。他所做的事是不是也是先知的话，先知的恩赐，建树鼓励跟安慰，而主要把这恩赐赐给很多的人。我们要在真理跟心神中敬拜他，我们要按照他的召教，就是我们是认识他的人，蒙他派遣的人。有三年半的时间，这两个见证人会带出天上降下来的神奇的能力。我们再翻到马拉基书第三章，第二十二节。前面我们读过了，你们要重新看出义人和恶人，服侍天主和不服侍人的区别。我们就要看到那个日子要来临，骄傲作恶的人被会除灭，正义的人会被提升。在他行事的日，他要真的做他要做的事，他要把圣的跟俗的，圣洁的跟不洁的分开。二十二节，你们应记得我的仆人梅瑟的法律，即我在何勒山上命他传以全以色列的诫命和制度。他要我们记得他不改变，而梅瑟的法律十诫是天地会过去，这法律都不会过去，一撇都不会过去。而这一个十诫最大的第一条就是只有一个神，没有偶像，不能拜偶像的。而今天很多的偶像取代了天主的位置，让人在拜偶像。看，在上主伟大及可怕的日子来临之前，在末后圣经也讲有一个极可怕令人敬畏的日子，就是他的审判，他在分别义的跟不义的那个时刻。我必派遣先知厄里亚到你们这里来，他将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子，儿子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临时以毁灭力打击这地。就是审判来了，你是该死的，被定罪的，犯罪就一定被定罪，因为他要亲自洁净他的家。 他要亲自洁净这一个他创造的世界，其实不是不好，是好，对不对？你不喜欢他洁净吗？你喜不喜欢他洁净你呢？喜欢，我喜欢他洁净我，有时洁净的时候有痛苦，但是我喜欢，我喜欢，我喜欢你洁净我，我喜欢你洁净我，就是他要亲自洁净我们，洁净了他就会用。感谢主，我们是有命定的，而命定也有时节的，就是时节。这一个时节，旧约有旧约的时候，新约有新约的时候。那么到巴比伦充军的70年也是一个时候，你走不出去的，不能出去的。那么70年之后，新的时节，你们应该回耶路撒冷。有的人就不回去了，因为在那里有好的生，有好的生意，有好的产业，也赚了钱，就不想走了。有人是侍奉主的人，被其他的拖累了，就忘了跟随主。其实是有一个时节的。我在讲对于我个人的时节，1991年我碰到主，1997年主召叫我去传他的福音。那么我97年对我来说是个重要的时期，因为那一天我改变了，我整个生活都变了，一个时期的。如果错过那一天，也对我个人少了很多。那么对一群人也有个时节，对不对？旧约有旧约的时期，旧约的人根本不知道可以喊天主阿爸父，喊他父主。新约了喊他阿爸父，说我们都可以喊，别人就要定死他，不接受。我们真的不要用旧的去拒绝主要行的心思。其实他的心思也不新，因为他在起初就讲了，未来是一贯的。他会使得我们对他充满了认识，从创世纪到末世录，我们都开始对他有新的认识，天天都有新的认识，这个认识是加增的。他现在是一个给启示给宝贝的一个时期，他现在是在装备我们的时期。那一个大患难会在前面，他会到的，可是他在准备我们，他在准备我们，他在准备我们。你不管多么不喜欢冬天，冬天来了就是来了，对不对？你不管你多不喜欢夏天的炎热，那么夏天来了，你只有在炎热的夏天这样子生活下去。有时节的，最后就有勇士啊，勇士之前有国度，这是圣经给我们看到的，一定会发生的，一定会发生的。那么主光照我们时节的时候，我们要认识他的时期。出埃及也有时期，对不对？他们在那里受苦，要满了时间，主就叫他们出埃及。而出埃及准备羔羊的肉，每一家都要准备，正月初十到14号一起宰杀。那么有4天准备，你在最后一天大家都宰杀，你才去准备，来不来得及啊？来不及啊。那么羔羊的肉你宰杀了以后，他说要火烤着吃。那么羔羊的血要涂在门楣上跟门框上，如果你错过一天来涂会怎样？你家的长子就死了，如果你是长子你就死了，没有例外，全部。那么他会亲自保守。在埃及他惩罚法老王，因为心硬，使得奇迹增多，有10个非常大的奇迹，神迹异事，是10个极大的灾殃 plague。 这极大的灾殃，10个灾殃，这个字的灾殃也是瘟疫的同义的意思。那么不管是多么大的瘟疫，兽都死了，可是在歌声地一点事都没有。歌声地没有事，对不对？10个灾殃都没事。而最大的那个灾殃，它是一个比一个大，一个比一个大。因为法老王心硬，本来可以不需要，当人心硬时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心硬呢？那是世界的王，那是撒旦的灵，很心硬。可是主的心是柔和的，因为他是良善心谦的。我们背着十字架，他会使得我们成为一个良善跟心谦 柔和的人，因为他是柔和的，他极其慈悲，缓于发怒，他是爱我们的，极其同情我们软弱的大使者，他也要他的仆人带着同样的爱去怜悯别人的。所以梅瑟和厄里亚都有这样的性情。梅瑟跟厄里亚的这先知，他们在耶路撒冷，可是众邦国都要有同样的灵，厄里亚的灵跟梅瑟的灵，我在前面几讲有讲过了，这只是一点点的复习。他要兴起厄里亚的灵做耶稣基督的前驱，为他准备善良的百姓，他要兴起梅瑟的灵，带着以色列的子民经过一个新的里程，就是奇迹不断的进到了流奶流蜜的福地，就是回到天国去。梅瑟带着以色列子民走的路，天主会用他的圣神带着我们走一样的路，那些奇迹异事要再发生，要再发生。而在那个时刻，他准备好的人也会在极艰难的地方奉职。你们想梅瑟奉职的环境容易吗？梅瑟愿不愿意？愿意。他说纵使把我的名字从你的册子抹去，也求你不要消灭这一些你从埃及中带出的人，因为他们是你的人民，是为了你的荣耀，免得别人不知道说他们的神把他带到旷野里去，就是为了杀害他们，免得你被污名化。他是恳切的祈祷，40天不吃不喝。天主在准备我们，也要带着这样的灵来跟随他。他自己就是这样带着我们去跟随他，是有时期，有时期。这还不是最可怕的时期，可怕还有在后面的，可是这已经是够可怕了，这比我们今天还要可怕。也就是说你不管到哪里去找不到教会了，对不对？被践踏了，你找不到了。我听到有人说在台湾有的地方说因为新冠状病毒没有弥撒，但是宽免，宽免。其实不只是宽免不宽免的问题啊，我们不是为了宽免或罪的问题，而是说我爱主，我想要到他的家中跟他在一起，我要跟他在一起，我绝对不是宽免不宽免的问题。但是有人不懂也可以讲哈，可以讲你们应当做的但没有做，但是你们今天不是你不愿意做，是你不能做，那可以知道，你也不要是自责，也没错啊，你们不要。那么有的地方他们没有说禁止，就有一个抉择，那么抉择有的地方就有还是有弥撒，这是我听到从台湾来的，他说很奇妙，这边有弥撒的哈，那些关的没弥撒，那边教友都跑来这边，因为他们知道要这里有，因为他们渴望，有一种渴望。当有一个渴望你不能满全的时候，找不到的时候，都是关的，都是关的。有一天是这样的，或者都是在外面的，他不是真的在里面敬拜的，你该怎么办？我们又该怎么办？可是天主可以给我们出路，他会给我们出路，他会给我们出路，因为他是道路，他是道路，有他就有路。我们站起来一起祈祷，我们唱一首歌，241首。主耶稣你是光，因为今天晚上有查经，所以我们提前把团体的祈祷跟这一讲合到一起，这歌之后就是团体的祈祷，也是时间的有限，我们祈祷的时间不很长，但是我们会很精致的用心在真理跟心神中恳切的祈求。
主耶稣，你是光，你是生命的光。主耶稣，你是光，你是生命的光。主耶稣，你是光，你是生命的光。主耶稣，你是光，你是生命的光。我敞开我的心，我愿意向你完全敞开我的心，我愿意向你完全敞开我的心，我愿意向你完全敞开我的心，我愿意向你完全敞开我的心，我愿意向你完全敞开我的心。
主耶稣，我愿意向着你完完全全敞开我的心。你是洞察人心的天主，你是光，不论我敞开不敞开，你都认识我心中每一件在我生命里存留在我心中的爱，存留在我心中的罪恶，你都知晓。是你愿意给我自由的选择，来敞开我的心，你一定会审判我的罪，我就不愿意在幕后公审判的时候来面对你的审判。求你现在就审判，求你现在就审判你的家，审判一群侍奉你的帮的 servant。 只有你的审判，你的尺是严格的。主耶稣，求你审判我，不要放过我。我是一个纯色不洁的人，住在纯色不洁的人中，说了不该说的话，做了不该做的事，想了不该想的事，在奉旨的职分上有很多我都不知道我得罪你的地方。主耶稣，求你光照我，我愿意诚心的回答你愿意我做的事，我若没有做，我要认罪悔改。求你怜悯我，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不该做的事我做了，求你怜悯我，让我知道不重复的做同样的错事，让我不一样，让我成为你眼中交钱的以色列，再也不是诡诈的雅各伯。让我不在肉心中生活，而是在你的爱中，是你的手所洁净的器皿，要承受你的旨意，好能够领受你的光跟启示，向列国万邦见证传讲你天国福音的喜讯。主耶稣，求你审判我， 审判我们的时候，求你审判我们的教会，求你审判你的家，让你的家被审判而得到净化，让你家中的人都不是做贼的，都不是窥探的，都不是来看热闹的，都不是只是来轻慢的东看看西瞧瞧，而是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祭。求你检视那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你的祭坛是不是坍塌了，如果坍塌了，你赐给他们悔改的机会，重修那已坍塌的祭坛，就像你的厄利亚重修了已坍塌的祭坛。你的光，你的尺度，会让属于人知道你的祭坛应当是如何的，祭坛上的火应当是常燃不息的，祭坛上的祭品是分别为圣属于你的，是活祭，是持续的活着，在不灭的火上不断的被你的爱圣神的火所净化。你是吞噬人的灵魂，你要死的，你要用的心，在末后的时代被你的装备某你的招架被派遣，而以极刚强的灵、坚强的灵、厄利亚的灵来除灭这巴比伦的灵，这败坏的一直被毁，这宗教的败坏你要把它除灭，你要把殿外的败坏交给义灵建堂。愿你的时期到了，我们就欢欣喜悦的向你说阿们，愿你的旨意成就，好使你的殿成为祈祷的地方，成为跟你同居共处的地方，成为你的住所，你喜爱的住所，充满你的荣耀，让那把自己当作活祭的人就进到你的圣殿里，在你的隐秘处，在你荣耀的充满中，是不受到世界的寒，不受到瘟疫的寒，不受到你所说的只要我们恪守你的诫命，你就绝不把你加给埃及人的灾殃加给我，你不会把加给世界的灾殃加到我们身上。你在埃及就是世界的预象，行了十个神迹异事，你却亲自保守在歌声地没有任何的人畜的上网。纵使在我们身旁要跌倒一千，跌破一万，一击却不能到达我们的身上。求你赐给我们悔改的心，让我们回心转向你，呼求你，以你做我们的避难所，做我们的碉堡，做我们的天主，保守我们经过这一个大的磨难的考验。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信仰就更加的诚实。主耶稣，求你怜悯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我这样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可以有两个祈祷，有圣神感动的你就开口说。
我们也知道我们要去做了什么，要去做什么事情。 往真光途中。让我是你，让我们是你的子民的，我们都能蒙受，都在你的庇护当中。那不是的，主啊，也求你赏给我们你的真光，赏给我们你属灵的力量，让我们去带动他，带动他们都归向你，告诉他我们唯一的真光，我们唯一的真光，我们唯一的永恒的生命就是你，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求你怜悯我们死，求你恩待我们，让我们都能快快地结束这一场。我们知道是你，是你，是你要告诉我们，我们败坏到什么程度。主耶稣基督，我们都知道，我们诚心的悔过，求你，我们的祈祷，我这样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之名。
阿门。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和赞美。主啊，是你美好的时刻，是你所命定的，是你的旨意，把我们众弟兄姊妹召聚在这里，在这旷野之地，却在你的大荫之膀底下，我们在你的保护中，我们来学习你的话语。虽然现在看到这个外面的情况这样不好，可是我们在你的里面却是这样平安，却是这样喜乐。主啊，我们今天学习你的话语。主啊，你的光照亮了我们，你的光除去我们心中的黑暗，除去我们心中的杂质，在我们心中，在我们生命中还要坍塌的祭坛。主啊，今天求你来帮我们修复，修复，让我们重新能够站立起来，让我们在这个时代里成为一个祷告的勇士，让我们的祷告能成为那馨香祭坛，让那个香能够点燃，那个香能够达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知道你是丰盛的主，主啊，你什么都不缺乏，你就是要我们能够在你面前赞美你，在你的面前让我们凡所有的事情向你祈祷。我们要知道这个世界的征战来不是我们的征战，这个世界的征战来是你的征战，我们的征战就是我们的祈祷。主啊，只要我们同心合一在你面前祈祷，我们知道你就会把这个世界上一切的黑暗权势都能铲除，属于你的你都会收回。主啊，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和赞美。主啊，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举起我们的双手，举起我们祈祷的手，帮助我们有信心。我们知道我们的信心有时候不够，但是主啊，你来帮助我们，你来刚强我们，让我们在软弱中靠着你刚强，让我们在软弱中靠着你夸胜。主啊，感谢你，赞美主，你是这样的爱我们，你是这样的爱我们，你爱我们，你为我们献上了生命，爱我们爱到了奉献了你自己。你的复活，你的谦卑，让我们看到了你的大能，看到你的顺服，看到你的权柄。主啊，今天让我们来到这里就是学习，学习驯服，
学习谦卑，让我们学习了是用在我们的生活中，用在我们的工作中，用在我们的家庭中，用到我们的人际关系中。主啊，我们在这一切上都要靠着你，若没有你，我们什么都不能做。但是主啊，你来引导我们，引导我们走一个成圣的路，引导我们走一个得胜的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有了你儿女的名分，是我们靠着你的救恩来，不是靠着我们的行为，我们靠着你们得救了。如今在这个世，在这个世上，我们还靠着你得胜。我们只有得胜了，我们知道在你来的那一天，我们才能跟你一同在一起，才能成为那圣洁的心腹，与你一同坐席。主啊，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和赞美，让我们在这几天里，让我们在这几千年的丰盛里，让我们就好好饱享你的丰盛。感谢赞美主，以上感恩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亲爱的主耶稣，你是世界的光，你是普照每人的真光。主耶稣，在这一个乖僻败坏黑暗的时代，有很多的人在属灵上是左手分不清右手的人，求你打发你的仆人，你的使者，把你天国的福音传给他们，使得需要你救恩的人，他们知道要呼求神，远离偶像，远离罪恶，呼求你的治愈。有很多在瘟疫中受了确诊，在病苦中的人，求你给他们机会回心转向你，呼求你。你是全能的医生，只要你说一句话，死人都要复活，这瘟疫就不能够夺去人的性命。你让他们能够悔改，能够信，而不在瘟疫中丧失生命，进入地狱。主耶稣，求你打发你的仆人来照顾你的庄稼，收割你的庄稼。求你加添你仆人们、你子女们生命的力量，能够认识你的心，认识你借着一切显示你的爱，你为神的本性，你不愿意人伤。求你保守你保险赎回来的每一个属灵的人，他们都把你摆在他们的心中，独占首位，你的宝座在他们也在我们的心中独占首位，好使我们能够成为你祭坛上馨香的活祭，是按照你的祭献、你的命定，把我们的身体献给你，让我们属于你。你要亲自拥抱、怀抱着我进入你的圣殿，安息在你圣殿的那美好里，那荣耀中，在你荣耀的光中，在你的宝座前，我们俯伏朝拜你，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主耶稣，你是Thank you.
感谢赞美主，大家请坐。